下面是焦点新闻。10月12号下午，前总统川普在南加州河滨县举行竞选集会，现场人山人海。不过河滨县警方当日在集会周围逮捕了一名声称要杀死总统的武装男子。竞选活动地点是距离洛杉矶大约130英里外的河滨县科切拉市卡尔霍恩牧场。尽管集会最终安全落幕，但河滨县警署在13号的警报中指出，集会当日下午4点59分，负责集会安全的警员在52号大道和庆典大道交叉口的检查站拦截了一辆黑色 SUV 车的男司机，是49岁的拉斯维加斯居民维姆米勒。他被指控非法持有猎枪、上膛手枪和大量弹匣，现在被关押在约翰贝鲁亚拘留中心。警方表示，这件事件并未威胁到川普或集会参与者的安全。加州选民吉米告诉记者，我们在现场确实毫无察觉，亦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现场大家都热情高涨，到处都是支持者。比安科在短信里面向大纪元记者证实，被捕的男子涉嫌试图暗杀川普。比安科还说，现场还有一名伊拉克籍男子成为训练有素的爆炸物识别警犬的攻击对象，因此被拒绝入场。米勒因为持有武器的指控而被登记在案，在缴纳了5000美元保释金之后被释放。但是联邦机构似乎不同意河滨县警署的讲法。消息人士向纽约邮报说，特勤局认为米勒没什么可能试图暗杀总统，联邦调查局亦没有就此展开调查。消息人士说，米勒是反政府右翼组织的成员，持有武器可能只是为了个人防卫。据报道，在联邦调查局试图询问米勒之后，他要求聘请律师，并简短地告诉记者，声称他是一名刺客，完全是胡说八道。但警方礼拜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坚持了最初的评估，即此人有暗杀企图。礼拜日在进行空中巡查和听取简报之后，拜登总统说，他对米尔顿造成的损害没有预期那么严重感到庆幸，但他表示这个仍然是一次灾难性的事件，很多人在屋企被浸的时候失去了珍贵的个人物品。随着洪水上涨，燃料短缺和停电，清理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居民他们在米尔顿和早前的海林飓风造成的双重打击下艰难重建。拜登总统和一些居民在救灾人员会面的时候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团结在一起，互相照顾，不是作为民主党人或者共和党人，而是作为美国人，我们是一个统一的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拜登还宣布为6个能源部项目提供 6.12 亿美元的资金，旨在改善受到飓风影响地区的电网韧性。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说，佛罗里达州大约 75% 的电力已经恢复，预计到这个礼拜二晚会全面恢复。根据 poweroutage.us 网站的数据，风暴袭击5日之后，将近93万客户仍然没有电力。根据该州的应急行动中心，更多的汽油分发点已经计划在礼拜日开放。尽管这样，考虑到两场风暴在两个礼拜内接连袭击，预计恢复工作将需要很长时间。而拜登政府已经批准联邦协助，以帮助居民和地方政府支付费用，但联邦应急管理局需要美国国会提供额外资金。他亦再次向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施压，呼吁在11月5号的选举之前，让国会批准更多援助资金。 拜登在 CBS 采访中说，他的估算是需要1000亿美元。对此，约翰逊回应说，各州必须去计算和评估需求，然后将其提交给国会，这个需要一些时间。伊朗在10月1日向以色列发射大量飞弹，报复以色列对加沙与及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还杀害了多名哈马斯及真主党领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9号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的侵略作出果断回应。他说，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精准的，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12号，伊朗很多机构遭到网络攻击，伊朗政府内部的关键部门，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受到影响。伊朗的核设施以及燃料分配、市政服务、交通和港口的关键网络亦成为攻击目标。据悉，这个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攻击的第一步。10月13号，伊朗说已经为与以色列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不惧怕战争。当晚，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对海法以南宾亚米纳一个训练营出动一个攻击无人机中队，造成以色列超过60人受伤。而在一个钟头之前才任命的真主党军事部门精锐旅拉德曼部队的新指挥官阿西里则被以色列斩首。目前中东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国防部13号表示，将对以色列部署一套终端高空防卫系统、萨德反导弹系统以及有关的美国军事人员，以协助这个盟友自我防卫潜在的伊朗导弹攻击。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提供以色列的这套萨德反导弹系统将会从哪里移交，目前仍然不得而知。去年10月7号，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武装哈马斯突袭之后，美国已经在去年年底对中东部署一套这种系统和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增强美军的区域防卫能力。伊朗外长警告说，美国派遣其军队在以色列操作萨德防空系统，是将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据飞行跟踪图像显示，美国海军侦察机正在伊朗沿海飞行，多个阿拉伯国家正在协助美国监视伊朗的活动。礼拜日，东盟国家领导人呼吁北京与东盟应就一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南海行为准则迅速达成共识。他们同时要求缅甸国内立即停止战斗，并召开具包容性的和谈，以终结内战。这份来自东盟主席的声明代表东盟11号结束老挝会议时候的共识。东盟由10个成员国组成，但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南韩亦派遣外交官出席会议。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来建立信心，以降低南海区域的紧张以及发生意外、误解和误判的风险。声明提到，针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具有正向动力，这项准则可能有助解决争端。为了避免南海区域国家擦枪走火，东盟和中国于2002年签署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之后东协部分国家提出拟定行为准则的构想，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方行为。一直到2017年，东协和中共领导人才同意针对南海行为准则展开协商。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一直是东盟峰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全球每年大约有价值30000亿美元货物通过南中国海这条关键水道运输，但是相关的领土主权争议近年来却有越演越烈之势。一名美国官员礼拜六向路透社透露， 俄罗斯同中国阻挠咗东南亚国家起草嘅东亚峰会共识声明草案。症结点在于草案中涉及南中国海嘅相关用字遣词，中俄对此表示反对。东盟主席强调，东盟期待早日达成一项有益且具实质性，并且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公约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同时，东盟主席呼吁缅甸日益恶化的内战需要立即停火，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和举行由缅甸主导的包容性全国对话创造有利的环境。北韩抨击南韩无人机飞往平壤派杀传单。北韩国防部发言人13号宣称，军队总参谋部已经指示其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准备状态。之前金正恩当局说，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上空是绝对不能够视若无睹、不能够原谅的重大挑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金宇正发表谈话，将无人机飞入北韩的做法归咎于南韩军方，说南韩军方是主犯或共犯。对此，南韩国防部表示并不知情无人机的来源，需要确认是否民间团体发射。南韩方面谴责北韩对南韩进行垃圾气球挑衅，恐吓南韩人民，这个是造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北韩对南韩国民安全造成危害，北韩的政权将会终结。南韩国防部指出，北韩至到现在已经侵犯过南韩领空十几次。2022年12月有北韩的无人机进入首尔龙山总统府一带的禁航区，引发波动。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之际，金正恩当局说将准备好一切攻击手段，要求当局下令八个炮兵旅准备击落越境无人机。如果南韩再有挑衅行为，就必须立即给予严重打击。仲宣称话考虑到武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北韩有可能逐步加大挑衅力度，直至进行核武器试验。平壤希望能够被世界接受为核国家，并准备好同美国进行长期核对抗，以此破坏并最终结束美国南韩联盟，并摆脱驻扎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美国军队。另外，北韩在这个时候试图挑起矛盾激化，亦是想在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东以后挑起另一争端，分散美国精力。这个可能让中共一方面试图通过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提升自己参与调停地位，另外为台海和南海挑衅作好准备。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